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6年7月14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国会众议院科技与太空事务委员会定于今天就美国政府一个关键的金融部门举行听证，就该机构是否在保护这个机构的信息用户方面举行听证会。一名跟中国黑客军方黑客合作窃取美国军事机密的旅美商人被判刑。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星期三就一项南海仲裁案的裁决举行听证会，看看美国有哪些政策选择。另外，这个南海仲裁案公布之后，中国主要的战略伙伴俄罗斯对这个结果保持沉默。我们稍后有详细的报道。以上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美国国会众议院科技与太空事务委员会定于7月14号，也就是今天，就美国政府一个关键金融部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是否在保护该机构以及用户信息方面失职展开听证会。这个机构的负责人将到场作证。根据国会这一委员会星期三出台的报告，委员会在今年初收到的书面报告说，联邦存款保险公司遭到了网络入侵。委员会随后要求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提供相关的文件和信息，但是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在回答国会方面提出的问题这个过程当中，试图掩盖事实的真相以及问题的严重性。这一消息公布之后，得到美国媒体的广泛关注。美国有线电视网 CNN 援引报告的内容说，中国政府的黑客成功入侵了12台计算机以及10个 backroom service， 其中包括该机构负责人、他的首席秘书以及首席法律顾问等关键和敏感人物的个人电脑系统。国会众议院科技与太空事务委员会星期三出台的报告说，事发之后，联邦存款保险公司非但没有及时的通报国会等政府部门及时的采取纠正措施，而是通过各种的方式试图将案件的细节及其严重性掩盖起来，企图大事化小。比如该机构内部的法律事务负责人告诉雇员不要通过电子邮件谈论这一案子，以防相关的信息落到联邦政府或者是国会手中。另外，一位中国旅美的商人由于协助中国军方黑客非法侵入波音等美国国防工业承包公司的电脑，窃取敏感的军事信息，星期三被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联邦法院判处3年零10个月的监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今年51岁的苏斌是中国公民，案发前居住在加拿大，经营一家总部设在中国的航空航天技术公司。据洛杉矶的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发布消息说，苏斌指点和他共谋的中国的军事官员有关窃取信息的目标、档案和信息的重要性，和其同谋共同窃取了敏感的军事和管制出口的信息，并把这些信息送往中国。苏斌于2014年在洛杉矶被起诉，罪名是共谋窃取军事科技，包括盗窃美国军方生产的 C-17 战略运输机和某些喷气战斗机的信息。他最初在2014年7月在加拿大被拘捕，他最终放弃引渡，2016年2月同意被移送美国。 苏斌公认了共谋计划，他通过电子邮件联络共谋者，指示他们侵入电脑系统，要针对的人、公司和科技。其中一个例子是，同谋把他们成功侵入的美国公司电脑的档案清单电邮给苏斌，然后苏斌指点他们哪些是应窃取的档案信息，一旦得手，共谋者应用可防止被察觉的技术进行盗窃。苏斌还为共谋者把一些到手的英文信息翻译成中文。此外，根据苏斌的供词和审判文件，苏斌和他的同谋分别撰写、修改并通过电邮寄出关于他们黑来的技术信息报告，包括技术的价值等，交给终端受益者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二部。苏斌还承认他从事犯罪为了经济利益，特别是从出售他和同伴非法取得的信息过程中获利。美国联邦检察官艾琳·德克尔表示，保护我们国家的安全利益，包括敏感的军事信息，是司法部最重要的任务。多年来，被告试图破坏美国国家安全，搜索信息帮助外国政府，而这些信息是该国前所未见的。德克尔认为，处理本案的检察官和调查员的努力彰显了政府保护国家安全、防范来自任何方面的威胁的决心。他说，如同本案显示，无论罪犯在世界何处，他们都会被绳之以法。今年3月23日，苏斌就一项共谋非法侵入受保护的电脑的罪名认罪。他是因为参与出口国际军火贩运条例当中美国军火清单所包含的国防物资而触犯了武器出口管制法。苏斌承认，他从2008年10月到2014年3月同在中国国内的两名嫌犯共谋，未经授权即侵入美国境内被保护的电脑网络，包括加州奥兰治县的波音公司的电脑，以获取敏感的军事信息，并将信息从美国非法出口到中国。负责美国国家安全的助理检察长约翰·卡林表示，苏斌的判决只是对他承认和人民解放军空军的黑客共谋非法侵入盗窃美国军事信息的惩罚。他还说，苏斌帮助中国军方的黑客非法窃取捍卫美国国防不可或缺的尖端军用飞机的设计，这些行径对我们的国家以及将士的安全有严重影响，对他的判决和监禁深化了我们的决心，无论黑客隶属于哪一个国家，都要让他们罪有应得。联邦调查局洛杉矶办公室的网络组负责侦查本案，美国空军的特别调查办公室协办本案。洛杉矶联邦地区法官克里斯蒂娜·斯奈德星期三下午判处苏斌有期徒刑46个月，另处罚金$10,000。美国之音记者就本案尝试联系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新闻外交组，截止到发稿时尚未获得回应。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是一组跟南中国海仲裁结果相关的报道。在国际仲裁法庭星期二裁定北京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的声索没有法律依据之后呢，中国愤怒，菲律宾欢迎。然而同时，两国正在考虑开启正式的双边谈判，这种在政治上受欢迎的举措将会降低引发武装冲突的可能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和詹宁斯分别从台北和马尼拉联合发来的报道。
中国外长王毅对国际仲裁庭有关中国九段线主张没有法律效力的裁决嗤之以鼻，但是他也暗示希望进行对话。他星期二晚间说，
现在这场闹剧已经结束，是回到正确轨道的时候。中方注意到菲律宾新政府最近做出的一系列表态，包括愿意同中国就南海问题恢复协商对话。
北京一直称愿意通过双边谈判而不是多国机构来解决海洋争端。菲律宾外长亚塞星期二在马尼拉说，裁决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决定，对解决海洋争端做出重要贡献。他呼吁各方采取克制和冷静的态度。6月30日就职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说，他希望与中国进行面对面的谈判。 对话能够避免战争威胁，确保两国间水域和商业航道的安全，对菲律宾的渔民来说尤其如此。对话也有助于中国修复其在亚洲国家和美国眼中那种以大欺小的形象。中国因为在南中国海进行军事化和填海造岛项目，而令菲律宾和其他申索方感到不安。3年前，菲律宾和中国的渔船在一处有争议的浅滩对峙，当时总统阿基诺领导的菲律宾政府将中国告上国际法庭。中国还在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占领了2处岛礁，中国称那是其固有领土，用历史文件证明其主张的合法性。中国一直质疑仲裁庭的事实调查过程，称法庭缺乏管辖权。经过8个月审慎讨论之后做出的裁决令菲律宾人雀跃，也让前总统阿基诺赢得赞美。位于海牙的仲裁庭说，中国侵犯了菲律宾使用其西海岸水域的权利。但是一些菲律宾人也担心中国会无视裁决，使得菲律宾渔船在有争议水域的处境更加艰难。这些担忧增加了举行谈判的必要性。菲律宾大学海洋事务与海洋法研究所所长杰·巴通巴卡尔说，
Well, it's very clear that the Duterte government will try to negotiate with the Chinese to reach some kind of amicable settlement. So they've given.
非常明显，杜特尔特政府将试图与中国进行谈判，试图达成某种友好和解。我们可以这么说，他们已经递出了橄榄枝，他们很可能将再与中国就争端进行谈判。菲律宾公众明显希望胜利，他们也希望政府在这些领海问题上与中国交锋时采取强硬立场。
分析人士说，中国现在处于两难境地，既要在捍卫其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的领土主权上采取强硬立场，又要在国际僵局中找到外交出路。如果过于强硬，比如宣布划设防空识别区，那么将使得中国在亚洲国家间已经失色的形象雪上加霜。中国官方多次表示希望做一个好邻居。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地区战略与政治研究项目高级研究员邓秀敏在电子邮件中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很可能会通过展示军事力量来宣示主权，但是这类措施只会让中国受损的全球形象更为恶化。中国副外长刘振民在北京星期3的一个记者会上说，仲裁裁决没有影响中国和东盟的合作，只是或多或少都受到一点干扰。他说，我们希望中国东盟的合作不要受到影响。这位副外长强调，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不会因裁决受到影响。中国及其他申索方，包括越南、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和文莱，都签署了这项宣言。但是邓秀敏说，在否认仲裁庭合法性方面，中国不可能从其他亚洲国家那里获得很多支持。他说，马尼拉递出的橄榄枝给了中国挽回尊严和修复损伤的一个机会。即使中菲两国后来达成协议，其他申索国和美国也不会让中国搁置裁决。仲裁庭裁定中国占领的大多数岛礁不享有12海里的领海。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副院长孔令杰对美国之音说，
美国政府将给中国政府施压，要求其执行裁决，但是中国的政策和立场非常强硬，一点也不会改变。
他还表示，中国会学美国在尼加拉瓜仲裁案中拒绝裁决的做法。美国退役海军上将迈克尔·麦克德威特说，虽然美国不是申索方，但是美国希望，如果中国希望成为海洋大国，中国则需遵守国际法。
中国海洋强国目标的危险，与其说有什么具体的东西，还不如说是给人的印象，因为中国很容易被描绘成不守法，因此也是不值得信赖的海洋大国。
美国之音黄丽玲、詹宁斯，台北和马尼拉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亚太及国际网络安全小组委员会星期三就南中国海的裁决举行听证会，请前奥巴马政府高官讨论中国南中国海仲裁案裁决之后美国应该采取什么行动。 与此同时，这个小组委员会主席共和党参议员加德纳和多名参议员联合提出决议案，对仲裁案的裁决表示支持。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张佩芝和常晓在国会的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亚太及国际网络安全小组委员会星期三就南中国海仲裁案裁决后美国的政策选择举行听证会。奥巴马总统第一任期内担任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和前美军太平洋司令及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布莱尔海军上将到场作证。听证会主席加德纳参议员在听证会上表示，南中国海仲裁案裁决对美国国家安全来说十分重要。南中国海在战略上是全球最重要的水道之一，全球将近 30% 的海上贸易行经南中国海。另外，这个裁决也加强美军根据国际法在该地区自由航行的权利。加德纳说，
不要误解，南中国海和该地区发生的争端对美国的领导能力是一重要检验，同时也测试当美国盟友面对国际法规之外的扩张行为时，美国支持盟友的能力。
在裁决案宣布同一天，加德纳和另外几名重量级参议员联合提出决议案，敦促南中国海仲裁案的有关各方尊重裁决，并表达美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航行和飞越自由的政策。前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布莱尔海军上将在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在南中国海的政策应该包括耐心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支持当地伙伴和盟友，用军事力量直接保护美国在当地的利益。他认为，美国的南中国海策略主要的弱点在于美国的立场是在南中国海主权争议中不偏向任何一方，同时敦促有关各方自我克制并进行谈判。他认为美国可以在中国所称的黄岩岛问题上采取支持菲律宾的立场。
我认为我们在斯卡伯勒浅滩问题上可以画出我们的底线，清楚表明我们在那里会支持菲律宾，反对中国的扩张行为，有必要的话使用武力。昨天的裁决提供美国表明立场的明确法律基础。
另外，布莱尔表示，这个决定展现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符合美国的利益。他敦促该小组委员会推动批准这一公约。这个建议也在听证会上得到部分参议员的支持。美国前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表示，这个裁决十分具有决定性，也清楚告诉各界应该如何看待南中国海主权争端，是国际法的一个重要声明。他表示，中国虽然不会遵守这个裁决，但他仍然受到国际舆论和对其评价的影响。坎贝尔说，
美国真正必须关注的是美国在该地区的飞越和航行自由所受到的挑战，这是美国必须采取更清楚、更强硬立场的地方。我们必须和其他盟友执行自由通行和进出的权利。
坎贝尔建议奥巴马政府可以采取步骤，确保这个裁决有长远的影响力，同时不让南中国海紧张局势升级。这些步骤包括通过活跃的公共外交支持这一裁决，警告中国不要采取影响该地区稳定的行动，寻求南中国海争端的国际化，鼓励其他主权声索国通过仲裁庭解决争端，加强执行航行自由行动，但不要大肆声张，批准国际海洋法公约，以及未来继续活跃参与亚洲事务。布莱尔和坎贝尔在听证会上表示，中国已经为过去几年来在南中国海的扩张行为付出代价，该地区国家加强了国防，并寻求美国和日本的支持。他们希望中国现在能察觉这样的行为并不符合他们的战略利益，进而改变在南中国海的行为。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张佩芝、常晓、国会山采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在国际仲裁庭就菲律宾提出的针对中国的南中国海仲裁案作出裁决的当天，美国白宫高级官员敦促所有声索方避免做出挑衅性的声明或者是行动，并且表示美国不接受在南中国海出现一套不同于现有国际法的规则。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则表示， 仲裁庭作出的裁决为滥用仲裁程序打开大门，也会加剧冲突甚至是对抗。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康达星期二在华盛顿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主办的年度南中国海研讨会上发表的主题演讲中，首先对国际仲裁庭就南中国海争端做出的裁决作出反应。
In the aftermath of this important decision,
在这个重要的决定之后，我们敦促所有申索方避免做出挑衅性的声明或是行动。相反，美国认为南中国海申索方能够而且应当把仲裁庭的决定作为一个新的契机，为和平解决海洋争端做出新的努力。
这位白宫官员表示，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国际仲裁庭的这一裁决对中国和菲律宾都有约束力。他说，美国希望并预期双方遵守公约的义务。
我们准备接受申索方根据国际法以和平方式就争端达成的任何结果，但是我们不准备接受的是在南中国海出现不同于世界其他地方的一套规则的出现。我们认为这样的发展将导致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崩溃。
康达进一步警告说，假以时日，这样一个趋势可能会打破国际法律秩序以及我们与国际社会过去70多年所享有的和平与稳定。曾经担任过美国驻华大使馆公使的康达说，美国向中方明确表示，南中国海事关美国的最高国家利益，就像中国以及该地区其他国家一样，而且美国将不会故意对这个至关重要的水道视而不见，来换取在其他地方的合作。他还表示，美国今后将继续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
在国际战略研究所长达一天的有关南中国海问题的研讨会正式结束之后，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也来到同样的讲台，回应国际仲裁庭做出的裁决。
崔天凯大使在演讲中除了阐述中国政府不接受这一裁决的原因之外，也对该法庭做出了抨击。
People may say the tribunal may decide its own jurisdiction, but they don't have a free hand.
也许人们会说，国际仲裁庭可以决定他自己的管辖范围，但是他并不能随意而为，他必须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做出决定。不认识到这一点是专业上的无能，而故意无视这一点则是诚信有问题。
Deliberate disregard is a matter of questionable integrity.
这位大使警告说，国际仲裁庭的这种做法会造成严重后果。
This arbitration case will probably open the door of abusing arbitration procedures.It will certainly undermine or weaken the motivation of states.
这个仲裁案可能会为滥用仲裁程序打开大门，它无疑会损害或是削弱各国为解决争端而进行谈判与磋商的动力，它无疑也会加剧冲突甚至是对抗，最终它会损害国际法的权威与有效性。
It will undermine the authority and effectiveness.
这位中国政府代表没有提到中国在南中国海大规模的填海造岛行动所引发的不安，而是对美国在南中国海采取航行自由等军事行动提出严厉的批评。他说，国际仲裁庭的仲裁程序是与军事胁迫一同发生的，是强权即真理的直接体现。他表示，中国有坚定的决心来捍卫国际公正，绝不会屈服于自称的司法机构的压力，也绝不会为了几句赞美之词而牺牲自己的利益。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星期三发表，中国坚持通过谈判解决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的有关争议白皮书。中国外交部一位副部长当天出席白皮书发布会的时候，警告争端国不要把南中国海变成战争的发祥地。他并且威胁在南中国海上空划定防空识别区。与此同时，菲律宾法律界人士认为， 仲裁结果在执行上存在困难。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星期三在记者会上就南中国海仲裁法庭对中国不利的裁决作出反应。他说，这项裁决就是一张废纸，不会得到执行，最后还是要通过谈判解决争端。刘振民说，希望其他国家不要借机威胁中国，而是跟中国一起努力，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此前外界担心，如果南中国海仲裁法庭的裁决对中国不利，中国可能会宣布划定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对此，刘振民在记者会上表示，
首先我们要说清楚的是，中国有这个权利，航空识别区制度不是中国的发明，是其他一些大国的发明。中国在东海划了，在南海是不是需要划，要根据我们受到威胁的程度，如果我们的安全受到威胁，当然要有权划。
不过中国单方面划定的东海防空识别区没有得到美国等国家的承认。另一方面，菲律宾法律界人士星期三表示，南中国海仲裁法庭星期二作出中国对南中国海的利益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但是菲律宾在仲裁结果的执行方面存在问题。菲律宾最高法院主理法官弗朗西斯·加德雷萨说，
我们知道国际法不是国际警察，因此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我们有可能胜诉，但是我们在执行方面有困难。正如总检察长谢尔贝所说，我们无法执行，但是我们有世界公众舆论的力量。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国际仲裁庭南海问题的裁决结果发表之后呢，有在海外旅游的中国民众发表类似官方的观点，不过也有人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尊重国际法庭的裁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大陆江苏省的毛姓夫妇带着一家人星期二，也就是7月12日在首都华盛顿旅游。记者告诉他们，海牙仲裁庭的裁决已经下来了，他们听后显然很关心。
今天早上已经错了，
真的。
我想问问大陆同胞啊，对这个事情的看法。
中国人
啊，是
这个原来历史上是我们。
毛先生一再重复上面这句话，得知裁决对中国不利，他称国际仲裁庭的法官们是混蛋，完全不懂中国的历史，裁决对中国不利是预料之中的事情。中国政府在海牙仲裁庭裁决宣布前后均表示不接受、不参与、不承认。一位姓吴的中国大陆青年旅游者对美国之音说，应该尊重海牙国际法庭的裁决。
这个历史的话就很多东西，因为我们是听到国内的一个声音，因为具体的就是到底是这个历史是怎么样的话，其实我们不是说特别的清楚，但是我觉得既然是国际法庭有这个裁决的话，我觉得还是应该是他应该是代表了大多数人或者说很多公众的一个意见。
有中国网民最近表示为南中国海不惜一战，对于这种情绪，这位姓吴的青年说，
至于说因为有些人说要开战，我是觉得没有必要，因为其实中国很多以前的很多地方其实并不是属于中国的，因为可能我们的宣传是说哪里哪里是属于我们，其实我觉得也不一定，比毛国相其他就对，所以说因为我们真的是因为我们一直是受到国内的这个教育的。
采访中还有中国游客表示，不值得为了南中国海问题在国际上弄到如此地步。也有人不大愿意接受采访，担心自己在海外的言行会招致不必要的麻烦。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中国政府星期二针对南中国海仲裁案的结果公布之后，高调宣示一贯立场及绝不接受和承认仲裁庭的裁决之后，有知名国际关系专家表示，菲律宾和美国对仲裁结果的表态相对的低调，为中国未来解决南中国海的纠纷打开了一扇门，建议中国政府冷静观察局势，做出合理判断。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国际社会和媒体高度关注中国政府在南中国海仲裁结果出笼之后，除高调表态之外，将采取什么具体行动？媒体星期三报道，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在介绍中国坚持通过谈判 解决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的有关决议白皮书时，被问到是否会划设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刘振民回应称中国有这个权利，在南海是不是需要划要根据受到威胁的程度，如果中国的安全受到威胁当然有权划，这取决于中国的综合判断。尽管刘振民的回应属于中国的一贯立场，不过媒体还是立即进行了广泛的报道，显示外界对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的问题的高度敏感。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美中关系专家黄静博士星期三下午对美国之音表示，刘振民只是表明中国有这个权利，并不等于会话，而中国政府目前应采取被动的积极反应，即先观察外部世界未来的行动，然后再进行判断和决策。他说，
刘振民实际说的设不设立防空识别区是中国的权利，是中国的决策，并不等于就是说中国要设立防空识别区。个人来讲，我认为航空识别区是下下策，中国有比航空识别区更多的台可打。我是觉得中国的反应整个来说实际是一种被动的积极反应，就是看外部世界，尤其是美国、菲律宾这些涉事国家，尤其是菲律宾，他们的反应如何。
担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与全球化研究所所长的黄静教授表示，各方目前都不应该采取进一步激化危机升级的行动，这对中国和外部世界都是一个挑战。不过从目前菲律宾和美国在仲裁案后的初步反应看，还是比较克制，这也给中国争取通过谈判解决纠纷提供了一个机遇。他说，
我认为双方呢应该采取比较低调的态度，迅速地回到谈判桌上，还是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问题是明智之举。从这个意义上说，菲律宾政府的低调的回应和美国国务院措辞非常谨慎的一个回应，我认为都是非常好的开端。如果能够把这个裁决作为一个机遇，大家通过和平谈判把问题解决掉，或者至少能够不让危机升级，这是明智之举。这个实际上也给中国打开了一扇门。
曾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资深研究员多年的黄静教授表示，他个人认为南中国海仲裁案的裁决从国际法的角度是很好的，但是从国际政治尤其是区域战略稳定和平来说，却埋下一个隐患，令南中国海的局势更加复杂化，包括可能对立升级。因为不能够想象中国去执行这个裁决，也不可能想象包括美国在内的国家能够迫使中国去执行。他说，
裁决在国际法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裁决，从国际法的角度上说，但从世界政治尤其区域战略稳定和平来说，无异于是瓦火，实际上给地区的安定与和平打下了一个非常糟糕的定时炸弹。如果这个裁决不能被实施，那只能使南海的争端更加复杂化、长期化，牵入的各方的利益也更加深入，也就是说它实际对区域的和平安定起到了一个副作用。那么这个制裁裁决除了一纸空文以外，它对实际的情况没有任何的帮助，是最负帮的。
另外，加拿大《环球邮报》星期三凌晨发表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全球政治和国际法研究主任迈克尔·拜尔斯教授的评论文章认为，中国对南中国海仲裁案结果的反应将决定全球政治的未来，中国是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全面合作伙伴，遵守外交和国际关系所依赖的承诺，还是拒绝国际法冒险成为一个被排斥的国家。拜尔斯强调，中国处在一个转折点，如果中国反应不当，世界将成为一个更少繁荣但更加危险的地方。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继续是跟南中国海国际仲裁结果相关的报道。海牙国际仲裁庭星期二就中非南中国海仲裁案作出最终裁决之后，很多人对菲律宾全面获胜的结局表示吃惊， 一些法律专家认为，仲裁法庭做出这样的裁决有胆魄，不受背后的政治影响。但是有中国法律学者指出，仲裁庭对涉及主权的九段线问题做出的裁决，以及认定太平岛不是岛，太出格。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星期四，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亚太事务小组和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下属的海权与武力投射小组就南中国海争端举行联合听证。海权与武力投射小组主席兰迪·福布斯在开场白中说，国际仲裁法庭对中国和菲律宾的海事仲裁做出最后的裁决之后，全世界只会关心两件事：第一，中国的行为是否像国际体制下的负责任的大国；第二，如果中国不遵守裁决，美国如何反应？他说，对此美国必须发出明确的、强大的信号。
China continues to flaunt international law and world opinion. However, I firmly believe that the surest way of averting another devastating conflict in the Asia Pacific.
如果中国继续藐视国际法和世界舆论，我相信能确保亚太地区避免陷入另一场灾难性冲突的办法，就是美国继续保持在亚洲的存在，继续与亚洲接触，并有能力在这个地区投射决定性的兵力。
国会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亚太事务小组主席邵建龙则表示，仲裁庭的裁决对中国具有法律约束力，而中国已经表示不接受仲裁的结果。他说，应该让中国为仲裁结果负责。
我们必须记住，这个案子是通过和平和公正的进程来解决南中国海争议的至关重要的途径，应该让中国对仲裁庭的裁决负责。
美国国务院的副助理国务卿科林·威利特和美国国防部东亚事务副助理部长邓志强在联合听证会上作证。威利斯指出，仲裁庭的焦点不是南中国海的礁石，而是制度。在听证中，众议员们对美国是否有责任协防斯卡伯勒浅滩，以及中国所说的黄岩岛，以及美国是否应该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特别的关注。斯卡伯勒浅滩的地位是菲律宾在中非南中国海仲裁案当中的一项重要的诉求。2012年，中国与菲律宾对峙后控制斯卡伯勒浅滩，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促使菲律宾将中国告上仲裁庭的重要原因。根据1958年的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双方必须参与到对方的防卫工作中。对于议员们的提问，美国国务院的副助理国务卿威利特说，斯卡伯勒浅滩是有争议的区域，条约对这方面的规定并不是特别的清楚，但是条约对船只和人员受到攻击之后，美国的协防责任非常的明确。
I think the language in the Mutual Defense Treaty is clear in terms of its applicability to persons and vessels.
我想共同防御条约在对人员和船只的适用性方面非常清晰。斯卡伯勒浅滩是有争议的区域，我们在承认谁拥有主权方面不会有立场。即便是这样，根据条约，我们对菲律宾的责任是板上钉钉的。
因为美国没有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美国甚至无法以观察员的身份进入中非仲裁案的仲裁庭。对于美国是否应该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提问，威利特和邓志强都表示，加入公约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海权与武力投射小组主席兰迪·福布斯提到，众议院本星期已经通过一项决议，敦促参议院批准美国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海牙常设仲裁法庭星期二发布南中国海仲裁案裁决，判定太平岛不是岛屿，而是岩礁。这个结果对台湾造成巨大的冲击。台湾官方表态不接受裁决，并且立即派遣军舰前往太平岛巡弋。美国国务院星期三呼吁台湾和其他的声索方一样，依据国际法厘清主要其主权主张，并且克制自己的行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针对菲律宾对中国提起的南中国海仲裁案，常设仲裁庭裁定所有南中国海争端岛礁都是岩礁，而不具备岛屿地位，也不产生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这个结果不但让许多国际法专家感到意外，长期控制太平岛的台湾更直接受到巨大冲击。台湾政府坚决表达不接受 不承认也不受仲裁结果约束的立场。对此，美国国务院亚太副驻青科林·威利特星期三在国务院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美国希望台湾扮演与其他南中国海主权伸索方一样的角色，厘清自己的主张，并且在行为上保持克制。威利特说
：“I think the role for Taiwan is similar to all of the other sort of claimants and interests.
我认为台湾扮演的角色与其他伸索方和利益方类似。我们的目标是所有人应该依据国际法厘清他们的主张，并且在行为上保持克制。作为整个对话过程的一部分，这个对话就是关于如何通过和平与外交途径管控分歧。我不认为台湾的角色与其他伸索方有明显的区别。” 至于台湾政府希望能被纳入南中国海争端多边协商机制的问题，威利特表示，这必须由各伸索方自行决定他们如何进行这种对话。美国的利益在于这个过程必须是和平、不受胁迫，并且符合国际法规范。威利特说
：“I think how the claimants want to have these conversations amongst.”
各伸索方如何进行这些对话必须由他们自己决定。我们的利益是任何协商都必须是和平的，不受任何的胁迫或威胁，同时也必须符合国际法的规范。不过以何种模式就必须由他们自己来决定。 星期二，在南中国海仲裁结果发布后，纽约大学法学院国际法专家孔杰荣在他的博客发文说，在所有各方对仲裁案结果的反应中，或许最值得观察的是台湾，因为台湾总统蔡英文正处于一个令人极不舒服的状况中。孔杰荣认为，台湾政府公开拒绝仲裁结果是一个巨大的错误，这甚至与前总统马英九可能采取的反应有所不同。他说，蔡英文将在台湾内部受到批评，说他采取了和北京一样不守法的立场。可是与此同时，北京却是那个让台湾无法参与仲裁过程的因素。对于太平岛和其他岛礁被仲裁庭判定不具岛屿地位的问题，孔杰荣认为，仲裁庭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21条第三款的诠释具有健康效应，因为在仲裁庭否定了他们具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之后，所有岛礁的重要性都被降低，这最终将使得这些争端议题的处理变得比较容易。台湾外交部长李大为星期三在立法院针对南中国海仲裁案对台湾的影响提出报告时说，仲裁案审理过程中未曾邀请台湾参与，也从未征询台湾的意见，仲裁结果严重损害台湾在南中国海诸岛的法律地位及相关海域权利，因此台湾绝不接受仲裁结果。他说，国际社会应该将台湾平等纳入多边和平争端解决机制。至于台湾对仲裁结果的强烈反应是否影响美台关系，李大为在立法院外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不会。他说，星期二已经与美方有过沟通，美国很清楚台湾为何有如此强烈的声明。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台湾政府高层迅速拒绝了海牙仲裁庭的裁决，表达了捍卫南中国海诸岛的决心，但是错愕之余并未表示将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跟中国大陆进行合作。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三上午在南部的高雄港登上一艘即将开赴南中国海执行巡航任务的台湾海军军舰，对舰上官兵发表讲话。
南海仲裁的判断，特别是对太平岛的认定，已经严重损及我国对南海诸岛以及相关海域的权利。这艘船代表中华民国，各位身上的制服就代表国民的托付。这次巡航的任务就是要展现台湾人民捍卫国家利益的决心。
联合国海牙仲裁庭星期二公布的裁决认为，中国不享有对南中国海水域的历史权利。中国大陆宣称的所谓九段线可以追溯到台湾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 另外，海牙仲裁庭的裁决特别涉及到台湾实际占有的太平岛的法律地位，并称太平岛并非属于岛屿。对此，台湾外交部长李大为在立法院表示，
而且以中国台湾当局Taiwan Authority of China 不当称呼我国，贬义我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地位，并且这个自行扩权，将原不在非方诉求内的太平岛等岛屿全数判断为岩礁，严重损害我南海诸岛的法律地位以及其相关的海域权利，因此我们绝不接受仲裁的结果，也主张这个仲裁的判断对于中华民国不具有任何的法律拘束力。
台湾海军这艘军舰起航执行任务的日期比原计划提前了一天。另外，据报道，台湾政府高级官员星期三说，台湾和大陆都反对海牙仲裁庭的裁决，但是台湾不会在海上与中国合作，暗示两岸之间的麻烦关系丝毫没有改变。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俄罗斯方面，中国主要的战略伙伴俄罗斯对南中国海仲裁结果保持沉默，官方一字不提。学者和媒体呢，却对此积极的热议。分析认为，北京正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陷入外交困境，中国最大的损失是长期营造的和平崛起和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受到严重的损害。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荷兰海牙国际仲裁庭星期二公布南中国海的裁决之后，俄罗斯各大媒体都在第一时间报道了这个对中国非常不利的宣判结果，同时介绍了各方的反应以及南中国海争端的背景和美国的立场。俄罗斯媒体把海牙国际法院的裁决描述成在中国与菲律宾的争执中，法院做出了有利于菲律宾的判决。由俄罗斯官方主办的有影响力的红星电视台以菲律宾胜利，中国已无权要求领土为题，引述欧洲新闻的报道称，这是一次历史性的决定。官方的俄新社报道了中国外长王毅把海牙仲裁庭的裁决称作政治闹剧的消息，也报道了日本的反应以及越南对国际仲裁庭的决定表示欢迎和支持。塔斯社的背景介绍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海牙国际仲裁庭是一家为了解决国际纠纷而最早组建的很权威而且令人尊敬的机构，它是根据沙皇尼古拉二世倡议召开的海牙国际会议的决定在1899年成立。同中国有各种合作关系的官方俄罗斯报说，海牙仲裁庭的决定可能会刺激中国继续造岛，而美国也将随后做出反应，南中国海局势将会进一步紧张。商务咨询报认为，如果不理睬法院的决定，中国将要冒很大的风险。独立报引述俄罗斯学者的话认为，应该针对南中国海问题召开国际会议，采用多边磋商的方式解决纠纷，但是中国一直强调南中国海问题应该通过双边谈判解决分歧。这家俄罗斯大报还认为，俄罗斯在南中国海地区的利益是确保当地海上航道的畅通，中国不会向菲律宾让步。在俄罗斯与东盟国家五月份举行的索契峰会上，双方的联合声明也曾提到南中国海国际航道畅通的重要。东南亚问题学者斯特里利佐夫认为，俄罗斯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将会继续坚持原来的立场，同争执中的各方保持良好的关系，不会选边站队。斯特列里索夫说，我想俄罗斯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不会改变，俄罗斯将会坚持过去一直坚持的中立立场，不会支持争执中的任何一方，因为对俄罗斯非常重要的是同争执中的双方都保持友好关系。除了航道畅通之外，经济利益是俄罗斯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所关注的另一个重要领域。俄罗斯与南海争执中的马来西亚、文莱苏丹和印尼近些年来不断密切关系，除了在武器交易领域活跃外，俄罗斯能源公司更积极与这些国家合作， 参与南中国海地区的油气资源的开发。俄罗斯与越南在南中国海地区合作开采的一些油气田就处在中国所划定的海洋线内。俄罗斯媒体报道，不仅针对中国，海牙国际法院2014年也曾作出过对俄罗斯非常不利的判决。在普京当局多年前逮捕了敢于挑战克里姆林宫的前首富霍德尔科夫斯基，并打垮了他控制的尤克斯石油公司后，尤克斯石油公司的股东们把俄罗斯政府告上法庭。俄罗斯寻求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纠纷，俄罗斯官方重金聘请了国际律师团，并指定了仲裁庭的一名法官。2014年法庭宣判的当天，也有很多俄罗斯高官到场。结果海牙国际法院当时裁决俄罗斯政府应该赔偿尤克斯股东5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在输掉了官司之后，俄罗斯继续上诉。海牙区法院今年4月做出了有利于俄罗斯的判决，认为国际仲裁庭无权审理有关纠纷，并推翻了2年前的裁决。尤克斯的股东随后上诉荷兰高等法院，预计这一司法过程还将持续多年时间。俄罗斯与中国目前不断走近，两国媒体的各种互动合作也日益密切，甚至双方官媒都不报道对方的负面消息。中国官方媒体强调，中俄均受到美国的战略挤压，两国应该背靠背相互支持。中国虽然认为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自己已经获得俄罗斯的支持，但是俄罗斯媒体这次对荷兰国际法院裁决的反应报道耐人寻味。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总统奥巴马是美国首位担任总统职务的非洲裔美国人。在总统任内的最后几年，他试图解决美国少数族裔年轻人几乎每天都会遇到的种族隔阂与种种不平等待遇的问题。奥巴马总统于2年前开展了“我兄弟的守护者”项目，到目前为止，这一项目已经向全美250个社区资助了6亿多美元，以帮助这些社区缩小各族裔之间获得机遇的差距。美国之音记者潘德日前采访了费城的一个援助项目的参与者们。这个项目旨在通过教育帮助少数族裔群体过上更好的生活。下面是潘德的报道。
23岁的费城居民兰斯·邓恩通过2年不间断的学习才达到现今的程度。曾经从高中辍学的邓恩现在已经通过了高中同等学历测试，即将毕业并争取进入大学。
完成学业的关键就是动起来去学习，保持积极性和干劲儿，也就是那种坚持到底的渴望。
每年有将近1000位年轻人来到社区中心接受培训，负责管理这些社区中心的是一家总部设在费城、名为犹太人就业与职业服务的非营利组织。青年人项目主管塔拉·穆伦表示，中心帮助这些年轻人克服种种障碍。
这些年轻人当中有的已经为人父、为人母，很多人年少时曾触犯法律，还有很多人面临无家可归的窘境，这只是诸多障碍中的一部分。
I can see myself in these young men. And the only difference is that I grew up in an environment that was a little bit more forgiving.
2年前，奥巴马总统提出开展“我兄弟的守护者”这一项目的倡议。这个项目的目的是帮助少数族裔的青少年缩小与多数族裔在获得机遇上的差距。作为美国首批采纳这一倡议的城市之一，费城募集到将近9000万美元的私人和公共资金，以资助诸如犹太人就业与职业服务组织开展的这类项目。在这一天，拿到了普通教育发展证书的38名毕业生聆听了盖伊·詹内若斯有关如何从一名在化工厂工作的员工蜕变成为一名博士学位获得者的经历。
我确信这段教育经历将改变他们的人生，我也确信他们已经知道他们可以在学业上有所成就，并且即将看到他们完成这一成就之后给他们人生带来的回报。
19岁的安东尼·辛普森仅仅在2个月内就完成了普通教育发展项目，并且把能够进入社区学院归功于犹太人就业与职业服务组织的帮助。
他们帮助我坚持了下来，他们每个早上都来到教室，乔丹先生会坐在全班前面等着我进入教室，他们激励了我，要是没有他们，我早就放弃了。
这些毕业生表示，他们现在看到了通往机遇的一条崭新的道路，包括获得大学学位，他们以前认为这是绝不可能达到的目标。美国之音记者潘德，费城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和一些中东国家不同，在英国脱欧之后，波兰并没有看到有退出欧盟的明显推动力量。但是这个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影响在持续的增强，正在要求对欧盟进行更深的改革。这些欲求主要是由后共产党时代自由一代的年轻人领导的，他们的观点和受到纳粹和后来共产党压制的老一代相比，通常而且反常的更加传统和保守。下面是美国之音驻欧洲记者雷露斯的报道。
在一次民族主义者的聚会上，共产党压制的记忆仍然引发痛苦。二十世纪对波兰人来说不是一段好时光。曾经是一个种族多元化的国家，世界主义的社会，但是纳粹的占领几乎清除了波兰所有的犹太人口。后来，苏维埃共产主义压制辩论，毁坏了波兰的传统文化。波兰是也感觉是欧洲的一部分，但是不断涌动的民族主义运动把目标指向欧洲推动的难民配额和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的权利，因为一些波兰人感到这些是对传统文化的威胁。这种立场遭到帕维尔·卡斯普萨克的反对，他是1980年代团结工会运动的成员。团结工会运动导致了共产党统治的终结，现在他从事反对执政党限制宪法法院权力的运动，他将之视为与宿敌俄罗斯的宣传有关联。他说，
我觉得这是极端危险的，我认为我们处在西方，我很自豪地说我们属于西方，处在西方的我们低估了这种威胁，这种威胁我认为真的危险。
更年轻的波兰人通常和他们的父辈对自由有着不同的观点。被称为库基兹15的运动主要是由年轻人组成，他们的旗号是阻止移民。
我们用诚实的语言发声，我们不在意政治正确，我们说出我们所想，我们不用美丽的词藻装点简单的议题。
发展迅猛的资本主义和1990年代的事业也帮助塑造了年轻人的思维。社会学家拉法尔·潘考斯基说，
对于那些个人亲身经历了二次世界大战的人们，比如说纳粹的占领、大屠杀以及波兰的独裁时期、专制主义、极权主义，他们通常比那些没有经历过这些时代的年轻人更加倾向于珍惜公民的自由。
对于年轻的民族主义者来说，现代的西欧社会自由主义是敌人。我认为我们的文化是西欧的希望，因为西欧文化正在死亡。和其他欧洲国家不同，英国脱欧之后并没有驱使波兰退出欧盟的推动力量，但是该国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影响在持续增强，正在要求对欧盟进行更深的改革。文化的冲突正在东西方之间的历史战场上上演。美国之音雷露斯华沙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在白宫同美国各地的警方主管、不止一位的州长、市长、联邦司法部长以及黑人的命也是命这一呼吁尊重黑人生命和权益组织的代表展开了长达4个小时的座谈。期间奥巴马总统坦承，警察方面同黑人社区之间的紧张关系恐怕要持续相当一段时间，不是一两个月、一两年就可以解决的。他说，这是因为这一问题可以说是根深蒂固，要追溯到不止一个世纪之前。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玉华，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